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深深的赞美，因为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本来都是做你仇敌的人，但是你不单不记恨我们，你反而差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流出来，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使我们这些原来抵挡你的人成为你的儿女，能够从心里颂赞你，能够从灵里向你发出感恩。我们这一切都是蒙了你的恩，我们要向你感恩，向你赞美。我们也感谢主，你特别的将圣经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圣经更明白主你对我们的美意，更明白主你对我们，让我们在这世上留存我们的美意。我们就向你感恩，向你称颂。我们也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借着你的圣经真理，我们行事为人有圣徒的智慧，可以凡事上荣耀你的名。我们也祈求主你特别的祝福讲台，使讲台今天可以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将你的话语讲解的清楚。你的圣灵也感动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可以用自由的心，慎思明辨的去听，在听到的过程当中大得造就。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我们的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好，我们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呢是有三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从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好，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四到十六节。好，我们把经文呢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我们是奇妙的祭，好，我们是永恒的城。我们来看一看圣经当中跟我们怎么样去讲的。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255页。好，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四到十六节，好，找到我们可以一起来把经文我们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一起来齐读。好，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那么我们上次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前面的经文，就是我们说我们去看到就是前面的经文讲到说，我们主耶稣基督呢，他是为了使我们成圣，他出到城外受死，我们也当救了他去到营外。那么我们说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他是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该怎么去过一个宗教生活，是吧？其实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它的侧重点都在于信仰实践，好，就是我们的宗教信仰实践。比如说我们简单概括去讲的话，一到三节是讲我们的世界观，就是你看到一到三节不是讲爱吗？对，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应该用爱心去面对这个世界一切的挑战。然后第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它强调的是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人生观是怎样呢？我们是敬重上帝所设立的各样的社会关系，比如婚姻是上帝设立的，所以我们尊重。上帝吩咐我们有工作，所以我们在工作上认真，对吧？上帝吩咐我们说要教养儿女，要照着主的教训去养育他们，所以我们在养育儿女的时候就不会像世上的人那样子，他们随便轻忽，而是合宜，是吧？那么我们看到那第五节呢，又讲到其实是我们的价值观。他说我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我们所有的为足，就是这个知足的心，是因为上帝应允我们说既不撇弃我们也不丢下我们，是吧？所以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很清楚的，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是一个知足的价值观。然后后面第六节开始又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应该有个勇敢无惧的心，有主帮助我们，我们必不惧怕。你看其实希伯来书里面好几次提到勇敢，所以圣经对勇敢很看重的。我们有了上帝的帮助和支持，我们就要做一个勇敢无惧的人。 然后再往后的话呢，第七节到第十节呢就讲榜样，你要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的好，你一定要注意上帝放在你面前的榜样。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我们经常会关注说一些名人，是不是啊？包括基督教里的名人啊，历史上面那些人他们是怎样怎样，但是忘了其实上帝最爱我们，所以上帝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个生命阶段放在你身边有一个榜样来帮助你。那么我们该怎么去看待这些榜样呢？你就要留心那些引导你们的人，想念他们，留心他们为人的结局，还要注意我们有一个永远不改变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是吧？还要注意小心坏榜样。那么这个是第到第九节。那第十节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讲到说我们的宗教生活是出到营外的宗教生活，对吧？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不是说仅仅的是说好像一般人那样说我有只是有一个宗教生活，而是说我们出到营外，然后我们去啊突破这种宗教的束缚，而是过一个福音化的生活。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三节经文，我们说它也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就是我们要看待我们有怎样的成，是吧？你看到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的时候，十四节说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成，然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成，然后后面又讲到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我们有时候读了就这样读了，其实你仔细去想的话，这些圣经经文都是石破天惊的，真的。特别是如果我们读过旧约，你看旧约有哪个地方说以颂赞为祭的，是吧？旧约献祭都是用什么来献祭啊？牛羊斑鸠鸽子，是吧？而且献祭的时候都是严肃的不得了，好，然后没有，你看摩西五经没有一个地方说你献祭的时候要唱歌的。你像我们主日我们敬拜的时候要唱诗赞美上帝，对吧？那你说如果按照摩西五经严守律法的话，这个不对哦，怎么会唱诗呢？因为摩西五经里面就没说让唱诗，我们为什么可以唱诗？这个是跟福音有关系的，对吧？你看到还有包括说行善捐书的事，这些事情也是献给上帝的祭。我们有的时候以为说做好事很普通啊，是吧？这里面居然把它提高到一个说这是献祭给上帝，所以这些都是给我们很多的思考。那么我们其实每一段的圣经其实它里面的意涵都很深，所以我说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其实从一定角度来讲都是抛砖引玉，就是我讲这些是希望激起弟兄姊妹的去思考，你去结合圣经结合你的生活再去思考。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宗教改革以后我们坚持的一个解经原则。什么解经原则呢？以经解经，是吧？我们是读圣经然后再去思想然后再去理解然后再去应用。那我今天就照着我对这个圣经的一些理解来跟大家去做一些分享，我就分三点跟大家去讲。那第一点我要讲的，我说永恒的城，我们要讲永恒的城，就是十四节这里说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就是这里面你会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你在寻求什么，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你有什么。他说在这个世上其实我们没有长存的城，那么我们要寻求的是什么呢？是将来的城。哪个将来的城呢？是不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广州，我们现在是寻求十年之后的广州更漂亮一点，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将来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误会了。这节经文讲的将来的城是我们将来在天上跟上帝永永远远住在他的圣城里，阿们吧。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像我们刚才唱诗的时候跟弟兄姊妹提醒的，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其实在这方面对一般人来讲是一个奥秘。为什么是个奥秘呢？因为一方面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是很积极的，因为我们说这个世界是天父世界，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很超然。为什么可以超然？因为我有另外一座城，那座城呢是将来的城，或者说我们说是永恒的城。为什么我们会有永恒的城？弟兄姊妹，你说为什么？因为我做的比较好呗，我们邻居都说我是个好人，是不是因为这个？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那其实好人很多啊，对吧？有些甚至我们承认我信了主以后还有一些人他比我做的更好，所以我为什么可以进到永恒的城？如果按照行为来讲的话，其实我就心慌的，是吧？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也分享过，像马丁路德原来做修士的时候他就曾经这样，他很努力的去苦待自己，觉得哎呀要 要像圣徒一样，然后弄得自己很惨，然后很苦修，觉得差不多了吧。但是他拿那些圣徒传记一看，他又灰心了，因为还有比他更苦的人，还有比他做事更好的人。所以我为什么可以进永恒的城？原因在哪里？对了，是因为耶稣，因为我是一个信耶稣的人。那为什么信耶稣就可以进永恒的城？上帝这么不公平，是吧？信了耶稣轻轻松松就进了永恒的城，然后不信耶稣的人他就要灭亡，这个很不公平啊。为什么我们信耶稣就可以进永恒的城，就可以进到天城？而且启示录里面讲那个城漂亮不漂亮？太漂亮了。就是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分享说，你看那里面一开始看的时候看不懂，说什么黄金铺的街石啊，翡翠做的城门啊，然后墙上都是宝石啊，觉得好庸俗吧，会不会是这样子？其实不是，他讲这些的意思是强调说，用我们见过的东西告诉我们说，这座城是多么的美，是远超过你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在那里是做砖墙的，在那里是铺路的，就说明那里面好的无比，对吧？那我为什么可以进去？我们说在这里的话，弟兄姊妹，我说我从两个角度跟大家去讲。哪两个角度？我说一个从感情的角度，一个从理性的角度。从感情的角度，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我们信耶稣的人是不是被耶稣所爱的人？耶稣爱我们。我们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两个人是相爱的夫妻两个，或者相爱的两个恋人，但两个恋人一个在广州，一个在东北很远的地方，那么这两个人真心相爱的话，想不想到一起去？有能力那个人会不会想方设法把另外一个人搬过来跟自己一起住？特别要如果一个是住在很好的地方，一个住在很穷的地方，那么他会千方百计让住在很不好的地方的人过来跟自己住在一起，阿们吧。所以我说我要从情感的角度去讲的话，耶稣是真爱我们还是假爱我们？他是真爱我们。所以他住在哪里？我问弟兄姊妹，主耶稣现在在哪里啊？他在天上。主耶稣曾经离开门徒之前跟门徒说过，说你们不要忧愁，我离开你们去干什么？我不是撇下你们了，对吧？我去干什么？我去为你们预备住处。我在哪里，你们也要什么？也要在那里。这个就是爱，对不对？因为耶稣深爱我们，所以他不会容忍说我们跟他一直分隔的。所以他既然住在天城里，他也一定把我们带到天城里，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才叫真爱。要不然两个人说我很爱你，我很爱你，但我很享受我们两地分居的日子，然后就这样子吧，那你就知道这个爱是有问题的，阿们吧。你说你很爱我，你不想跟我在一起，那这个爱是有问题。所以耶稣是真爱我们，所以他在哪里，他一定要把我们也带到那里去。他是天上的君王，他是天国的主，所以他一定把我们牵进去。我说这是感情的因素。那另外一个，我说从理性的角度去讲，从理性的角度去讲，就是我们说为什么信耶稣我就可以进天城，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从圣经去看的话，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救恩上，在救赎上，他是完全的，他是完美的。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得救是完全靠耶稣呢，还是说我们得救一部分靠耶稣，一部分靠其他的？我们完全靠耶稣。所以你既然是完全靠耶稣，耶稣这一部分只要做完美了，你就放心了，阿们吧。是不是这样子？就是我喜欢举这个例子，我们广东人喜欢煲汤嘛，对吧？你如果去一些很有名的酒楼，那些酒楼说我们来了一个大师傅很厉害，煲的那个汤啊特别好喝，你去其他地方是喝不到的。一般这个汤它煲好了以后，它把佐料包括盐都给你放好，同意不同意？因为真正煲好的汤，它是这个大师傅很厉害，他一定都放好，因为他不让你去放。我们自己在家煲汤有时候是自己放盐，对不对？说的，哎，我汤都煲好了，妈妈说把汤端上来，说自己加盐，喜欢甜喜欢咸你自己加。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加多了，对吧？一加多这个汤的味道破坏了，哎呀，这么好的一锅汤吃不出它的味道。所以好厨师一定是把什么都弄好，说你不用加盐，你也不用加糖，我就摆在你面前你就吃，你一喝你就知道我这个汤别的地方喝不到。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耶稣基督做的那个福音那个圆满，就像这些大师傅做的汤一样，好的无比，你什么都不用加，你只要接受，那么你就得救。 因为他把得救一切的事情都做好了。所以什么叫信耶稣？我们说信耶稣就是接受他的救恩。你看其实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了，约翰福音第一章他用的，因为我们文言文啊，不是文言，我们的这个和合本圣经是100多年前翻译的，他用的一个词不是用接受，他是用的是接待，因为那个时候那个用词和我们现在是有一些差别的。他说凡接待耶稣的，就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阿们吧。这个接待其实你要换成我们现在习惯用语，应该又是用的接受，就是凡接受耶稣的，神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为什么你一接受就可以？因为这个汤全部做好了。阿们吧。这个汤全部做好，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头，就是为什么我可以进那永恒的城，是因为耶稣基督把救恩整个都做好了。就我再举一个相反的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你去那些港口的地方，你去看那些大船，那些大船要停在港口的时候有没有那个锚啊？有没有看到那个锚？要有那个锚链，很粗的锚链，一环扣一环的，要把那个锚要放下去，这个船才不会被风浪给吹动。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那个锚链每一环都是金刚所造的，但是其中有一环是纸做的，他说只有一环是纸做的哦，其他全部都是钢做的，请问这个锚还有用没有用？没用，因为只要有一环是纸做的，水一泡它就烂掉了，对吧？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如果我们得救不是耶稣做的完满了，其中有一环要我来做，我就没有任何把握了，我就没把握我能上永恒的城，我就没把握我能进天国。阿们吧。但是因为所有都是耶稣做，那我做什么？所以罗马书就跟我们论证说，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靠什么？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靠恩典，就是我接受，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什么叫信？信就是接受他的恩典。所以罗马书第十章也有很多石破天惊的话，比如说他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怎么样就必得救，是吧？然后还说罗马书十章十三节讲什么呢？说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就必得救。哇，你求主就必得救，你看到了吗？主耶稣也说过，说祈求的怎么样就给你们，寻找呢就让你们寻见，叩门呢就给你们开门。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信主没多长时间的时候，那个时候很纠结自己到底能不能得救，很担心说能不能得救，后来都开始讲道了还纠结这个问题呢。好，我们有些弟兄姊妹那时候就认识我，一边在讲台上讲，然后一边心里纠结。后来还有一次，那个时候我还心里叹息叹息，我说主啊，哎，就算将来我要下地狱，我在这个世界上也服侍过你了，就很悲凉，你知道吗？对不对？好惨啊，觉得因为没有把握嘛。后来就是这个经文突然抓住了，我想主耶稣说的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我那时候还没抓住罗马书十章十三节，我是抓住这个经文，我说对呀，那我求耶稣救我呗，对吧？主啊，我求你救我的灵魂，祈求就得着嘛，对吧？你答应的嘛，除非你撒谎嘛，上帝又不能撒谎，所以我得救了，是不是啊？我不会灭亡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不会灭亡，我一定会住在天城里，阿们吧。所以我有永恒的城。所以你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这里讲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样式的时候，他说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就是你的眼光，你虽然在这个世界生活，但你的眼光要往上看，你要看那个什么，看那个将来的永恒的城。所以你只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那个城的户口我有没有，那个城里面有没有我的房子，是吧？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这样，你比如说我今天来广州，其实我已经移民了，我已经不在广州了，我来广州就是出差，就圣经上面其实说我们就是这样说的，对吧？你看到我们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那些信心伟人，特别讲到亚伯拉罕他们的时候怎么说呢？说他们在世上是做客旅的，是做寄居的，我来这个地上我是来旅游一圈的，然后我永恒的家在天上。我怎么知道我永恒的家在天上？因为我信了耶稣，因为我求过他，阿们吧。所以我有时候讲，我跟弟兄姊妹讲，如果你没有得救的确据，你这个时候你就在心里面听了梁弟兄讲这个话，后面你都可以不听了，你就在心里面祷告，主啊求你救我，然后你就不灭亡了，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他是信实的，阿们吧。那么但是回到我们这里讲的，你要知道说，当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就成为那永恒的城里面的居民的时候，这个时候对我们今生的生活样式有很多的影响。就是你会看到这里面他用了一个词，他说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就是寻求是一个动作的意思，对不对？就是我们对永恒的认识会让我们在今生有一个积极的生活态度。怎么样积极的生活态度？我再讲，比如我们再讲回世界观，我们再讲回世界观。弟兄姊妹，其实每个人的世界观和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看见有关系，同意不同意？然后一个人认识的世界越宽广，他的眼界越宽广，他的世界观就和一般的人不一样，同意不同意？所以中国有一句俗话说，读万卷书不如什么？不如行万里路。你会发现比如说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经常出国啊，或者去哪里，眼界很宽，他美国欧洲我们是书本上怎么说我们怎么人，但有些人去过是吧，了解，那他看事情的时候，因为去的地方多，了解的事情多，他就不一样。那我你说梁弟兄你讲这个什么意思？我说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看见和一般人又不一样，所以基督徒的世界观应该是最宽广的，基督徒的格局应该是最大的。为什么？因为我看见永恒的城，因为我看见属灵的世界哦，你明白吗？一般人就算全世界他都旅游过了，说埃及我也去过，我记得我那时候在美国公司工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事超级喜欢旅游，每年的年假全部都拿来去旅游了，所以他的那个时候他的签证本都不知道换了多少本，什么埃及啊，什么南美啊，反正能去的地方他都去了，然后这里也去那里也去，但是他能去的地方都去了，他的眼睛所见是这个世界，阿们吧。他有没有看到属灵的世界？他有没有看见永恒的城？没有。所以他的世界观是受限于他所看见。而我们呢？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不单看见这个世界，我还看见了那个世界。所以我的世界观的视野是比一般人大的不得了的，大的多得多。而且我还认识到一件事情，就像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的说，一般人一看这个世界说，哇，那个高山很宏伟，是吧？一看人很多伟大的建筑，很了不起。你比如说，如果你去埃及去旅游，埃及的金字塔现在看起来和它当初建成的时候没法比的。金字塔刚建成的时候是金碧辉煌的，而且他们建的时候很会选地方，比如说在尼罗河边。然后如果你早晨起床的时候去看，因为它是真的是整个发金光的，把那个尼罗河水反射出来，或者你从尼罗河水里面去看到那个金字塔的倒影，辉煌的不得了。所以一般人看到这里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出了没多久在那抱怨说，你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把我们从牛奶与蜜之地带出来，想渴死我们呀，让我们到不好的地方啊。因为埃及当时确实很繁荣，但是我们看到圣经让我们看到是什么，说在地上没有长存的城，真的就像今天的金字塔一样，它的金碧辉煌不见了，你看到的是石头，只是一点点的那个闪金光的部分留在那里，阿们吧。所以我们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唱诗都说，我们一方面在这个世界当中很积极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差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使命，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是很超然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世上没有长存的城，我寻求的是将来那永恒的城。所以这样子的话，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感受完全不一样。那么我们在这方面就要常常去思想一下那个永恒的城它是怎样子。就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之前我们交通中有弟兄姊妹讲说，哎呀，我看启示录我有点担心将来在天上会好闷呐，好像啥也不干，是吧？说不是不是，在天上就是敬拜，是。然后有些人认为说我们在天上只是唱歌，只是在那跪拜，是不是这样子呢？我说这是圣经到让我们看到天上的一角。其实天堂，我们在天城里的生活一定美得不得了。怎么美得不得了？我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救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上帝爱我们，阿们吧。那么爱宝贵不宝贵呢？非常宝贵。我说将来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在天上我们彼此相爱，深深的相爱，没有隔阂，没有误会，没有后悔，没有遗憾，是吧？我们在地上有很多时候真的有遗憾，甚至最亲的人是最容易吵架的，同意不同意？就夫妻两个人，我们都一起结婚了好长时间了，但是还有误解的时候，将来到天上没有误解。我们很好的朋友，但有时候一句话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误会你了，你解释半天，而且还出现越描越黑的情况，然后将来天上没有这些。我们在天上其实会做很多很多奇妙的事情， 就是在地上我们很遗憾有些事情我做不了的，但是在天上我们都能做。所以有时候有一次我记得那时候有一次我坐公交车的时候，我一边在坐公交车我一边在想，我说哇，如果这一公交车全部都是圣徒，没有缺点啊，没有问题，那会多么好啊，是吧？大家在车上，你看到有时候你坐公交车然后上去了，有些人也无缘无故瞪你一眼，是吧？也挺不舒服的，对不对？我也没得罪你，干嘛瞪我一眼，对吧？有的时候你看着你冲着一些人微笑一下，别人有个脸不理你，好，你也觉得不太舒服，是吧？那我说将来在天上这些都不存在了，好的无比，是吧？每一个都是圣徒。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真的是很不一样。主耶稣基督以牺牲的爱救赎了我们，所以爱一定是那个天上的城的根基。在里面我们彼此相爱，在里面上帝爱我们没有隔阂，我们爱上帝没有隔阂，我们彼此相爱没有隔阂。所以我相信将来，因为你看到启示录讲的说我们是有新天新地，我们将来在天上绝对不会无聊。弟兄姊妹，真的你要想一想，如果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没事干的话，那个可不是没事干一年哦。我们将来在天堂上多长时间，弟兄姊妹？永远哦，永远的无聊啊，那是很吓人的哦，对吧？不会是永远的无聊，是每时每刻都很充实。所以你去想，美的无比，真的美的无比。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我们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天上的城真的是好的，好的无比。我们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城我已经拥有了，我必进去的。不管我今生有多少的软弱，不管我有多少的过犯，不管人是很尊重我还是瞧不起我，这个城我都必进去了。这个时候就一定会影响到什么呢？影响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的生活样式。阿们吧。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如果我们在中国其实这方面真的是很可惜，就是中国不许我们建教堂，如果能建教堂就好了，是吧？你去欧洲，你去美国，你去看那些教堂，有一种叫做哥特式的，是吧？哥特式教堂它的特点是什么？就那个顶很尖，是吧？不见得它楼层多高，它为什么搞那个大尖顶？你看我们中国的庙宇，佛教的庙宇为什么不这样去搞？为什么搞一个尖顶很尖，上面一个十字架？为什么？因为这就是表达我们属天的盼望。你去教堂，你抬头往上看，你就思想，我不单是踩在地上的人，我还是有属天盼望的人。所以这种属天的追求就影响到我今生的生活样式。真的，我就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已经移民到一个很美好的国家，我是那个国家的公民了，我再回来的心态和我仅仅还在这里的心态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们移民到哪里了？我们移民到天国啊！你知道我们都是有天国户口的人哦，是吧？中国很讲户口，对不对？我们都是有天国户口的人。而这个户口会不会注销啊？这个户口会不会失落啊？不会。所以我是在天国上有身份的人，所以我用这个天国的身份在地上生活，所以就不一样，对吧？我就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假设你在一个很美好的国度，很好的地方，你有一栋很漂亮的别墅，你在乎不在乎说你来到中国或者你来到一个内地哪里的一个地方，很穷的地方，你去到那儿连个房子都没有，你会不会就哭起来了？我在这儿都没房子，会不会这样子？你不会太太，因为我有一个很漂亮的房子在那边。他们吧，我在天上有我的居所。主耶稣说了，他到天上去不是为了别的，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的。所以我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就很不一样。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在这个地上会努力的奋斗，但是这个地上有些东西它束缚不住我了。阿们吧。因为我是天国的国民，比如说这个地上的有些东西它想让你像奴隶一样生活，想把你的心给拉下来，拉不下来了，因为我是天国的子民。阿们吧。地上有些东西是想困住你，让你就变成一些事情、金钱或者某些东西的奴隶，但这些东西困不住我了，因为我是天国的子民。阿们吧。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基督教信仰在很多地方其实都会被人拒绝，很多人就会讨厌，无形中就会攻击你。为什么？因为我们得了一颗自由的心。我之前看一些历史书很感慨，就是我一看我跟我们其实现在还很真的也还是挺像。就那个书里面讲什么呢？其实在清朝的时候不是有基督教传入中国，你知道清朝的时候基督教传入中国以后，对基督教真正抵挡最厉害的你知道是什么人吗？我们都说哎呀义和团很坏，是吧？其实 在背后推动的力量是当时的清政府。清朝政府其实是对基督教最警惕、最反对、最拦阻的。为什么？因为清政府当时想奴役中国人，他们就虽然说不清楚，他也不知道我们的神学教义，但是他就会感受到说这个宗教一来，这些人我就奴役不了了。特别是加入教会的那些人，不是仅仅因为外国的这些政府对教民有保护，而是因为他们敏感地发现这些人的心不再做奴仆了。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他说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但是神的儿子怎么样子，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耶稣来了，像哥林多这个前书里面讲的说，主的灵在哪里，那里怎么样就得以自由。所以他们很敏感地发现，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他心灵就自由。为什么心灵就自由？因为我身份变了，我是天国子民了。所以我对世上的东西，人为什么会被世上的东西所困住？是因为他没有天国的身份，他一切的追求都在今生，是吧？所以他要为了在今生达成一定的成就，取得一定的成果，他就必须遵从所谓的这些规则。我们基督徒不是说一定是破坏规则，但是他为了达成那些的时候，这些东西会把他捆住，让他动不了，是吧？他就不动了，他动不了。那但是当我们明白了我有一个属天的身份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些东西捆不住我，真的。但是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又会有困惑了，就是梁弟兄，那你说的这个好像挺好，但为什么我发现有些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呢？真的有相当多的基督徒不是这样子，没有活出那种很有盼望的那种很有喜乐很有力量的样子。阿们吧。真的有不少基督徒其实甚至给人感觉说，还好我没有做基督徒，哎呀，我觉得做基像你这样子太苦了太惨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说我跟大家稍微岔开讲一点点，但是也没有差远。就是我前几天灵修的时候，正好灵修到路德记。大家都知道那个很敬虔的姊妹路德是大卫的先祖，也是主耶稣基督的先祖。那有一节经文就把我抓住了。怎么哪节经文呢？就是路德跟他的婆婆拿俄米去说，不行啊，因为他们回到了犹大地，这个没粮食吃也不行啊，他得去想办法去有口粮，对不对？然后拿俄米呢，就跟这个路德就跟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就他知道，因为按照上帝的律法，上帝是很有恩慈的。上帝是规定以色列人割麦子的时候，不能把田角割尽，你必须留一些麦穗在地里，让那些穷苦人来捡。然后路德就说呢，容我到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他说我们现在因为两个寡妇，我们没能力生活，我们没能力赚很多钱，但我们可以到田地里去捡麦穗。那这个经文怎么感动我呢？就是路德说这个话好有智慧的，你有没有注意？他说什么？他说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就是他很注意说，我要找会恩待我的人，我发现了恩待我的人，我怎么做呢？我就跟着他后面，我就去他的田里面去捡麦穗。我说为什么我们有些基督徒没有活出这种喜乐有盼望的生活？因为我们跟错人了。你有没有发现你得救是跟谁啊？你蒙了谁的恩呢？蒙了耶稣的恩。但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基督徒跟着摩西后面捡麦穗？有没有发现有很多基督徒是信了主以后钻研的是律法，钻研的是行为，钻研的是我怎么背十字架，而不是钻研说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对我是意味着什么，对吧？他整天在想的我怎么想方设法尽量不犯罪。我们基督徒不要去犯罪，对不对？但是你只是想着靠自己力量不犯罪的时候，你很苦，这就是基督徒苦的原因。你要蒙了谁的恩就跟在谁身后的话，谁使你的罪得到解决的？我再问弟兄姊妹，耶稣用什么方法？耶稣是不是教你说，哎，我告诉你怎么样才能不能犯罪啊？一二三四五六七，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耶稣用什么方法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对了，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宝血流出来，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所以你罪的解决是罪得赦免。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背使徒信经背得很熟，但这一节老是忘，说我信什么？我信罪得赦免。所以当我们不是跟在耶稣身后去捡麦穗的时候，我们就苦了。你看到这个经文说我们是寻求那将来的城，你怎么寻求将来的城？你跟着耶稣啊，弟兄姊妹，你要跟耶稣啊。你是蒙谁的恩就跟着谁去捡麦穗，你是蒙谁的恩就进谁的钱， 对吧？你进了摩西的田，摩西在西乃山领受十诫的时候，上帝怎么说？上帝说谁都可以来到山这里，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上帝怎么说？上帝说不可靠近这山，摸着山的石头都要怎么样？都要打死，你不能靠近的，你明白吗？但是你注意，主耶稣基督登山宝训的时候上了一个小山坡，圣经上也没告诉我们是哪座山。那个时候主耶稣有没有说离我远点，个个离我远点，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什么人都可以到他脚前。当那些人到他脚前的时候，主耶稣先说什么？主耶稣有没有说你们这些罪人还不悔改？是不是这样说？没有。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一上来是什么？天国 buff。 主耶稣一上来就说贫穷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你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我要怎么让自己贫穷？你搞错了。主耶稣其实是在安慰那些人，因为那些人是被法利赛人瞧不起的。法利赛人觉得你们这些人又穷又瞎，你们是没本事的，你们是怎么样？结果主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是吧？然后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是来祝福他们。阿们吧。你说差别大不大？太大了。摩西那个山是不能摸，这个山呢来了就说你有福，阿们吧。所以你要跟着耶稣去捡麦穗，你是越捡你越看见天成，你是越捡越看见天国的荣美，你是越捡越知道上帝给我的祝福是确实的。你是越跟耶稣，就像我们这个有个门徒训练，我们在背的经文，我们说五大确据，其实说实话还不止五个确据，是吧？我们有赦罪的确据，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我们有垂听的确据，我们有引导的确据，其实我们还有一首歌叫蒙福的确据，是吧？你越看耶稣你就信心就坚固，我是有福的人，阿们吧。你怎么这么骄傲啊？不是我骄傲，弟兄姊妹，耶稣说的，圣经说的，阿们吧。圣经说的，其实真的，你们，我鼓励大家回头去看一看路德记，路德记里面波阿斯预表的就是基督。波阿斯这个人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就波阿斯是一张嘴就祝福人的，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波阿斯一张嘴就是愿耶和华祝福你，哎呀，你这个路德，这个是哪个女子啊？哦，摩亚人路德，哎呀，我只听说过你，啊，我知道你是那。虽然是年轻的寡妇，你没有回你的国，来到我们的国，还愿耶和华大大的祝福你。他一张嘴就祝福的，这就是耶稣，阿们吧。你跟着耶稣，你就越来越坚定的相信说，我是蒙福的人。我既然是蒙福的人，所以我不要随便犯罪，阿们吧。你知道吗？有两种不犯罪，一种不犯罪是像奴仆一样，哎呀，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哎呀，做不好了，主人打我。还有一种不犯罪是什么？我是一个蒙福的人，我是一个高贵的人，我是天国的子民，我干嘛要做和我蒙恩的身份不相称的事？你明白吗？就好像说我是一个很有钱的，我是国王的儿子，我是国王的女儿，我干嘛去跟那个乞丐蹲在一个地方，拿个饭盆放在眼前去要一点钱，然后去跟别人抢丢在地上的那些脏馒头吃呢？不，我要去王宫里吃东西。所以我既然要去王宫里吃东西，我的衣服要穿得漂漂亮亮的，阿们吧。我的行为样式要得体，和我所蒙的恩怎么样相称，阿们吧。这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越是去跟着耶稣，然后我们就越看见，越知道这个天国是我的，这个天上的城我一定要住进去，非住进去不可。甚至我软弱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情感的因素，耶稣也一定把我带进去，阿们吧。你说两个相恋的人，其中一个恋人软弱了，说哎呀算了，我觉得我很难，我不配跟你在一起，是吧？算了嘛，咱分手吧。那个人只要深爱他，会不会说啊，正好我就等着你说分手了，会不会这样说？不会，他肯定会来安慰他，哪里不配，我就爱你，是吧？爱是不讲地位的，不讲身份的，因为我就爱上你了，是吧？你别有这种想法，一定要跟你在一起，阿们吧。耶稣就是这样子的，是不是？所以你一定会住进去，你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而这个天上的城，我有无限丰盛的恩典，上帝给我准备，所以我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不一样。就我以前讲到的时候，我喜欢用这个例子，我说如果假设我们遇见马云，马云会不会身上揣一个很厚的钱包，然后打开一看里面装着十万现金，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因为他的钱不需要装钱包，你明白吗？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我在天上有无限丰盛的恩典，所以我不必说今生你可能看我是个穷人或者看我是个富人，但是比起我在天上的财富，那都算不得什么。 所以我应该是这种姿态生活的，阿们吧。所以我们基督徒不管在地上有钱没钱，都可以昂首挺胸的生活。一般人就做不到，一般人就说哇，人家好有钱，是吧？他就低下头了。那个没什么钱，他就要俯视这个人。我们不用，因为我在天上有无限的珍宝，真的弟兄姊妹，我们上帝给我们预备无限丰盛的恩典。我就在讲，我前一段时间看一个科学杂志，你知道我们的太阳一秒钟消耗多少多少物质吗？太阳一秒钟有500万吨的物质通过核聚变变成能量，一秒钟哦，500万吨哦。我们核弹其实就几克，这个质量变成能量就可以把一个城市毁掉。那么太阳谁造的？太阳上帝造的。所以宇宙当中有多少个太阳？亿亿万万个。所以你知道上帝能力有多么大。然后其实福音里面蕴含的能力，上帝在天国里面要展现的能力，比这个世界要少还是要多？要多。所以我才说，你不要以为说将来我们到天上会很闷很无聊，不可能，将来到天上丰富的无比。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一定会住进去的人。所以这个就深深的影响我今生怎么去生活。所以今生的一些困难我看到了，我求上帝给我属天的智慧来解决它。如果这个困难我解决不了，我思想上帝给我属天的祝福和恩典，我就可以平静安稳去面对它，是吧？我哪怕损失了一个亿又如何？天上不知道多少，对不对？那一个亿在天上来讲的话就是一块金砖呗，对不对？就是我踩在脚底下的一块砖呢，没什么的。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头，这个时候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尽心竭力去做事情。那所以你就说，哎呀，我们怎么不像有些人那样，哎呀，中国那些人就积财啊，要给子孙留财啊，甚至自己很抠，对不对？搞自己很苦都要留给他们。我们基督徒可以享受生活，为什么？因为我有天上，阿们吧。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奇妙的祭。你会看到，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里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然后他就讲到很奇妙的事情。我说哪个奇妙的事情？他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我说这里其实我们就是，如果你泛泛的读，你不会有什么感受。但是你如果去对比的话，你会发现不得了，特别是跟旧约去对比，我们的颂赞可以算为跟上帝的献祭啊。就我们刚才讲的，你去看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就没设立唱歌的人。摩西五经里面讲的以色列进那个帐幕怎么献祭，大家记不记得？先要宰牛或者杀羊，对不对？然后用牛羊的血去弹各样的圣器，包括用牛羊的血涂在大祭司的身上，然后大祭司是恐惧战惊进去。然后至圣所什么时候多长时间进去一次啊？一年才能进去一次。是不是唱着歌进去的？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一个大祭司是唱着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进去的，对吧？他们都是很紧张的。为什么？这个就是不同了。因为在律法之下的献祭是使人知罪，你每年献一样的祭是让你屡次想起自己的罪来。但是为什么我们在福音里面突然出现了可以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是因为律法是让人知罪，但律法能不能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不能。所以我喜欢用这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我说律法像一个医院里面的 X 光机。X 光机干什么呢？能照透人里面的隐情。比如说，哎呀，我胳膊不舒服，痛痛，但不知道怎么回事。X 光机一照，哦，原来这个地方骨折了。但是你它骨折了，再照两次 X 光机，骨折就好了，会不会？不会。X 光机是一点都不会医治你的，阿们吧。那么你如果骨折了，要用那些膏药，要用那些医药来去医治它。所以我说，就罪来讲的话，律法是使人知罪，而福音呢？福音是赦罪解决罪的，阿们吧。为什么我们可以以颂赞为祭？是因为我的罪已经赦免了，我的罪的问题解决了，是吧？我已经这个东西不再困扰我了。只要罪的问题还在困扰我，我就没有办法歌唱。我就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其实律法真的像审判官。你有没有见过一个罪犯带到法庭里面，见到法官的时候哼哼哼唱起歌来了？ 法官会不会这个时候说，哇，唱得真好，我们大家给他鼓鼓掌，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法官会怎么样？法官说，你藐视法庭，不许再唱了，对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律法之下的献祭为什么不能歌唱，是因为律法是来定你的罪，你要严肃，你要看到你罪大恶极，你要看到你罪无可恕，你要看到你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所以你就忧愁。所以在律法之下献祭其实它一定是忧愁的，对吧？但是福音不一样，为什么福音可以歌唱？如果那个就像前一段时间大家看新闻都知道，那个叫周立波，是不是啊？周立波不是之前人家说他藏枪又藏毒，所以在美国这个事情，当然具体怎么样我们先不讲啊，但是法官判了说这个事情不成立，周立波整个就高兴了，对不对？他就出来，我无罪了吗？明白吗？但是我们世上的法官说判你无罪了，并没有解决你罪性的问题，阿们吧。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来了，是他流血替我们牺牲，担当我们的过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一切的罪，我知道的，我不知道的，显明的，隐而未现的，耶稣基督全都担当了。所以上帝这个最高法官在基督里宣布说，你的罪赦了，阿们吧，小子，你的罪赦了，然后你永远再也不纪念你的罪，东离西有多远，我叫你的过犯离你有多远，阿们吧。我已经把你的过犯投到深海里，意思就是找不着的地方。你去看一些科学电影你就知道，其实人对太空的认识还比海洋的认识还多呢。所以当上帝说我把你的罪孽投到深海里的时候，意思就是找不着，真的找不着，就是找不着了，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我的罪已经赦免了，哇，我欢喜，我出了法庭，我要歌唱，对不对啊？
对，
是吧？甚至我要开一个音乐会，是吧？就是这样子，如果是一个歌星出了法庭，就是我要开一个音乐会，我要赞美，我要歌颂，因为我无罪了。那我出了谁的法庭？我出了上帝的法庭。上帝是因着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一切的过犯，所以我要赞美他。所以你知道，从福音才产生出这样的颂赞。而且上帝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有些弟兄姊妹不见得说我口才多好，但很喜欢唱圣诗。有些人就会说，哎呀，你唱那么多好烦呢，我现在想安静，然后我们有时候就受一些打击，是吧？其实我说下次你读了这个经文你就知道了，你不要这样说，我正在给上帝献祭呢，是吧？啊，你梁弟兄，你这教我，这是上帝说的，你明白吗？你不要仅仅把你的唱圣诗赞美上帝仅仅当作说这是我感情的抒发，你当然要抒发感情，但是上帝说这是你献给我的祭。这是什么呢？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所结的果子，你明白吗？说那梁弟兄，我唱诗五音不全，有的时候会唱错，但是耶稣基督的血遮盖了一切，阿们吧。上帝还是喜欢，就像我们的孩子，如果你的孩子学说话的时候咿咿啊啊的，你会不会爸爸就很生气，说准点，会不会这样子？不会的，对不对？那你孩子学会唱歌了，比如说学会，特别小孩子如果学会唱一首歌，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唱给妈妈听的时候，妈妈会不会说又走调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妈妈就高兴的不得了，对吧？你唱诗赞美上帝的时候，上帝说你这不仅仅是在抒发你的感情。有些人为什么反对，是因为他看到了你个人感情的抒发，甚至有一些很律法主义的一些神学的话是要求说，我们赞美上帝的时候不要带个人感情啊。哇，我说赞美上帝不带个人感情，这还叫赞美吗？对吧？所以我们赞美上帝的时候是特别优美的一件事情，就是又颂赞了上帝，又抒发了我的感情，上帝的心也满足了，我的心也滋润了，好不好啊？太好了，太好了，是不是？所以你知道这些时候，所以上帝说，当你颂赞他的时候，你不要仅仅当作是你感情的抒发，不要仅仅当作是你做了一件事情，而是你在献祭给神。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基督教，我们现在的一般的习惯都是这样，对不对？我们主日聚会的时候一定会有诗歌敬拜，其实这是我们向上帝献上的颂赞的祭，阿们吧。那另外一点呢，你会看到第十六节这里面讲的说，只是不可忘记什么呢？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哇，又说成是献祭。你注意，我说再去对比旧约圣经里没有一个地方讲你帮助穷人是献祭，你去找吧，你绝对找不到，你绝对找不到。所以我说 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去总结福音真理的时候有好多惊人的发现，比如说希伯来书里面，这只有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其他地方都没有。希伯来书里面有讲第十章说律法原来一事无成，一事这个这是其他地方都不敢讲的，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讲出来了，说律法做不成事儿。那律法圣洁公义良善不？圣洁公义良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像 X 光机一样，它能照出人心中的隐情，但它不治病。阿们吧，你总不能到医院了，说我骨折了，医生开个 X 光机照两下，是吧？是不是？照多几次我骨折就好了，再照100次你骨折也好不了，是吧？它一事无成，但它有用，它的用处是放在那里，它不是赦罪的，它是让我知罪的。是吧？那你就看到，那么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他就讲了一个事情，他说行善和捐书的事情，你也不要以为仅仅是在帮助人，你要看见这是向上帝献祭。我们讲到这里的话，你就可以恍然大悟，什么事情呢？福音书里面有好几处主耶稣基督在主日的时候帮助人，大家记不记得？是吧？有一个手枯的，主耶稣把他手枯治好，有一个弯腰的，主耶稣把他弯腰治好，对吧？到了主日的时候，这个不是主日，那个时候的安息日，主耶稣做这些事情，对吧？法利赛人都气死了，反正你这干犯安息日，主耶稣一点都没觉。你会看到有些神学家解经的时候，甚至还要这样讲说，耶稣是主，所以安息日的规矩呢不能限制他，所以他可以这样去做，是不是这样解经的？不是这样的解经的话，耶稣可以做，我能不能做啊？然后我做的时候是破例了。那问题就来了，弟兄姊妹，真的问题就来了。圣经上面讲说什么是罪啊？违背律法的就是罪，你把律法给破了，那不成了犯罪了吗？是啊，这怎么回事呢？回到希伯来书你才突然明白，说行善和捐书的事是献给上帝可喜悦的祭。所以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帮助穷人去行善，他一点心理障碍都没有，因为我正在给上帝献祭。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我们圣经里面也是有这种石破天惊的说法，就是彼得讲的，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讲说，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旧约的时候什么人能做祭司？对了，犹大支派能不能做祭司？不能。以法莲人能不能做祭司？不能，是吧？你会看到亚瑟人能不能做祭司？不能。12个支派只有一个支派利未人能做祭司，但是到了新约变成彼得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还不是普通的祭司，是有君王一样荣耀的祭司。凭什么？因为福音。阿们吧，因为福音。而且福音改变了，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你知道在律法之下罪的问题不解决，所以人和神之间的隔绝的问题解决不解决？律法能不能解决人和神之间隔绝的问题？解决不了。人和神隔绝的问题用什么来解决？对了，用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因信。你看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因为我们以前读过好多次了，我就不再读了。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说，因为基督的十字架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让两下和好了，我们和神和好。你说讲梁兄，你讲这个什么意思？你注意，为什么法利赛人对安息日去治病去关怀别人这么反感？因为他们没有福音，没有福音神和人是隔绝的，所以在他们的，不管他们自己怎么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面，爱上帝和爱人是冲突的。所以安息日的时候是爱上帝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不要做爱人的事，你做了爱人的事就错了，是吧？然后平时你可以爱人，所以他们肯定是想生耶稣的气，就是这个意思嘛。你干嘛非要安息日给他治病？你迟一天行不行啊？对吧？其实可以啊，对吧？为什么耶稣非要安息日治病？耶稣就跟他们斗气，是不是？耶稣说，你们不让我做，我偏做不可，那不成了小孩子了吗？不是。那他们的观念，法利赛人的观念是认为爱神和爱人是对立的，既然是对立的，安息日只能爱神不能爱人。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来了，做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神和人怎么样子？和好了，所以爱神和爱人再也不矛盾了，这是福音里面才有的。阿们吧。所以在圣经当中很奇妙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我们会看到说，在圣经当中就讲到说，我们若是爱我们的弟兄，我们若是住在爱里面，就什么？就是住在神里面。哇，你知道吗？你想住在跟神亲近，每一个基督徒都想亲近上帝，对吧？ 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亲近上帝，我得像达摩那样的跑到山洞里去，然后去面壁去怎么样，然后独自面见神。其实经常，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独自灵修，你有独自灵修的时候，你有独自安静的时候，但是如果你以为我一直这样去做才能亲近上帝，你搞错了。一直这样做的人离上帝很远，相反上帝说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所以你去爱弟兄姊妹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去爱弟兄姊妹的时候，你就会有那种感受，神就在我旁边，圣灵就与我同在，阿们吧。怎么这么奇妙？就是这么奇妙。你知道教会为什么吸引人？教会是不是有说有一个口才很好的讲员，叭叭叭叭讲了一大堆，把大家给吸引过来？如果是这样子的教会，其实还是比较低的。真正教会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彼此相爱，阿们吧。主耶稣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就要怎么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怎么样子啊？人因此就认出你们什么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教会最吸引人、最有力、最强大的特质就是彼此相爱，就是我爱。我们弟兄姊妹虽然各行各业，虽然各自的经历、文化程度各不相同，但是只要来到教会，我们就彼此相爱，阿们吧。这个时候就特别吸引人。而我们这种彼此相爱注重的不是外在行为，比如说伊斯兰教他们比较注重外在，他们不是一年有一次朝圣，朝圣的时候他们是不管你什么样的人，你都必须把你日常的衣服脱起来，就穿那个最简单的那个大袍子，然后呢戴上那个头巾，然后大家去朝圣，然后表明彼此平等。光是这个已经很吸引人了，真的。有很多人就觉得你看伊斯兰教多么注重平等，其实我们知道伊斯兰教那些王子啊什么东西好吓人的，跟一般普通民众哪里有平等。我们注重平等不是说哎呀以后来教会咱统一着装啊，弟兄白衣服啊，黑裤子，姊妹什么什么，不是，这是外在，而是那种爱的接纳，阿们吧。爱的接纳是什么？真的人人平等。人人平等不是人人平均哦，你知道吗？平均和平等是两回事。平均其实是违背律法的，你知道吗？平均是违背律法。说哎呀这个姊妹有钱，那个弟兄有钱，我没钱，正好来教会平均一下，我有钱，这个是违背律法的。因为摩西十诫第十诫说什么？说不可贪心，不可什么贪恋别人的钱财。你这个平均主义不就是贪恋别人的钱财吗？哦，人家挣了那么多钱，然后你就说分一半给你，你这个就是犯罪了，对不对？平均主义是犯罪，但是人人平等是我们每个人有不同，但是彼此相爱，接纳彼此的不同，阿们吧。这个就不一样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越去看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我们就会越有力量。而且越是这样子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个感受，什么感受？就是我们会越来越有智慧。比如说讲到爱，我再讲，我们讲到行善和捐书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领受福音的时候，福音会给你智慧。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我们要照着信心的程度，我们到了什么地步照什么地步去行，是吧？然后你要看自己看的何以。那我为什么讲这些呢？因为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交通的时候，我讲，我说一个教会不管什么人来我都接纳，好不好？一个教会任何人来我都应该接纳，阿们吧。这个是好的。法利赛人反对主耶稣就是这一点，说税吏也接纳，好，妓女也接纳，罪人也接纳，还去这个税吏家里吃饭，好，所以法利赛人就很生气。但是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教会说任何人我们都能服侍，好不好？任何人我都能服侍，哇，多么伟大的情怀呀。伟大不伟大？不伟大，这是骄傲。说实话，任何人来我们都愿意欢迎，但是我得承认我们任何一个教会有它的长处，有它的不足，所以我能服侍的人是有限的，是吧？如果一个教会比如说他高级知识分子居多，那么他可能对服侍高级知识分子他就有经验。一个教会相对富足的人多，他在服侍富足的人，向富足人传福音这方面他会比较有经验。一个教会如果农民工居多，好，打工的居多，他可能在这方面更有能力，这是我们要承认的，阿们吧。但是我不能说我们教会大部分都是有钱的，所以贫穷的人来你别来，不，我接纳，但是我得承认可能我在服侍这方面我的力度不够，是吧？这个就是在信心里看的何以。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些？因为我们人很容易走极端，我们很容易说哎呀圣经这样说了嘛， 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所以就逼着自己，或者有时候逼教会。我发现有些就逼教会，他不行，那个姊妹那个弟兄很可怜的，我们叫我必须把他。我说不行，有些事情我们必须承认不是我们能做的，阿们吧。有些事情，而且教会做事情有教会的界限，是吧？有教会的界限。教会的主要功用是什么？教会的主要功用是什么？传福音，阿们吧。我们主要是要传福音的，所以我们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能做。比如说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或者一个慕道友来到教会里面，他突然生病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一般我们说不行，我们必须把他病治好。来，梁弟兄，你来拿个手术刀，我来拿麻醉药，行不行？不行，因为梁弟兄做不了这个事情。那我们该怎么？我们该把他送到医院去，阿们吧，一样道理。所以你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一样。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最后我要跟大家去讲第三点，我说给大家几个鼓励啊，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读的这些经文，我们看到了说我们在地上不是寻求地上的城，我们是寻求天上的城，是吧？我们在上帝面前献两个祭，哪两个祭呢？我们是颂赞为祭，好，我们是行善捐书，我们是彼此相爱。那么这里面给我们什么提醒呢？就是我说像我们今天讲了，我说第一个我给大家的鼓励就是你一定要记得，你不要在律法之下去献祭了，你也不要在律法之下去寻求永恒了，你找不着的，阿们吧。你一定要去跟从耶稣，就像我们刚才讲路德的例子，你一定要记得路德说的这么智慧的话，我在谁那里蒙恩，我就在谁身后去拾麦穗，我要跟着耶稣，阿们吧。我要一直跟着耶稣寻求那将来的城，我要一直跟着耶稣去看，去晓得，去明白我罪是怎么得赦免的。我要一直跟从耶稣，然后我能从心里发出颂赞，我能够从心里面，我知道主已经赦免了我一切的过犯，我知道耶稣基督如此的爱我，所以我就愿意甘心乐意的照着我身量的去服侍别人，去行善，阿们吧。所以这是我说给大家的第一个鼓励和建议。第二个鼓励和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我说我们已经看到了那将来的城市多么美好，我们也看到了福音能够把我们从律法的那种定罪的迹下面拯救出来，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你就有责任，你就要向主去祷告，我去传福音，阿们吧。我们要努力的传福音，让更多的人得着天国，对吧？让更多的人可以用颂赞为祭献给神。特别我们中国现在好多人心理压力大得不得了，对不对？经济压力啊，社会压力啊，子女教育压力等等之类，其实治本之道不是仅仅去找心理医生，我不说心理医生没有作用，真正能够让一个心灵彻底得释放是他认识耶稣基督，阿们吧。是他知道耶稣是多么的爱他，知道上帝是多么的爱他，知道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上帝说的话是阿们的。一个人越知道这些的时候，他就越从压力之下得释放，而这些有一个开头，就是他领受福音。所以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去把这个福音去传给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了，比如说我们一信耶稣，天国这么好，为什么上帝不直接把我们接到天国去呢？是吧？我们有时候特别在地上遇见困难的时候，常常会哀叹这一点，是吧？哎，好为难呐、啊，是吧？好为难呐、啊，孩子教育也不容易，是吧？朋友交往也不容易，工作也有压力。主啊，我当初信你的，我都信你十年了，如果十年前你把我接走就好了，主为什么不把我们接走？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其实真的是好像什么呢？我说好像是天国旅游公司的成员。你知道旅游公司有些导游，对不对？包括有些甚至外国的，比如说美国啊哪个，然后来中国做推介会，是吧？哎呀，我们比如说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哪里，然后说哎，我们那个哪个地方可漂亮了，那个海滩美得不得了，我们那个山漂亮得不得了，来，你只花一点点钱，然后就可以去我们那儿旅游了，去吧，好不好？是吧？然后就说哎呀，现在10000块钱就可以啊，也不算贵，我有一万，哎呀，5000块钱就可以。然后我们就是旅游大使，然后我们跟人怎么说？我们是不是说你要拿10000块钱出来上天国？没有，我们说你一分钱都不用拿，你只要信了耶稣，天国就是你的，好的无比。我们是这样的旅游大使，要把这样的使命 我们把它活出来，让更多的人去归向基督，这样子的话，我们在地上的上帝放我们在地上的一个重要的目的也就达成了。所以感谢主。那我们这个今天的分享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然后我们再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眷顾我们，把天上的城来预备好，让我们可以住在其中。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是借此看明白我们在地上的身份，因为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也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能住在这天城里面是因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不是因为律法，而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常常献上颂赞的祭，就是我们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你。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让神人和好，所以我们去帮助别人，我们去行善的时候，我们对别人用恩慈的态度的时候，我们不是忘记了上帝，恰恰相反，我们正在我们上帝面前献那可喜悦的祭。求主你就带领我们，让我们晓得这些真理的时候，使我们心灵得自由，使我们行事为人更加讨你的喜悦，荣耀你的圣名。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